欢迎收听4月23号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我是胡力汉。首先同大家讲下今日的新闻提要。再多个国家证明依赖中国经济未必可以发达。港府为了迎合北京，放弃香港最宝贵的湿地。智能燃气标最大的功能原来是揽收费。跟住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第十九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星期日到星期三在山东青岛举行。菲律宾除了没有派代表出席之外，还宣布和美军在靠近南海和台湾举行联合演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一再挑衅来回应。有学者分析说，美菲演习明显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预料近期区域紧张局势将会持续上升。由中广政报道。
同为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成员的菲律宾今年没有派代表参加，周一更在马尼拉举行记者会，宣布进行为期三周的美菲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这场演习两国除了动员16700名官兵外，演习重点是菲律宾北部和西部，尤其远至菲国北端巴丹群岛和巴拉王岛以西。巴丹群岛是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是控制吕宋海峡和巴士海峡进出枢纽，战略地位重要。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雷纳在开幕仪式致辞表示，美国和菲律宾身为沿海国家，为应对威胁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复杂挑战，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全力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和繁荣。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一时间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发表开幕致辞时，不点名批评相关演习，指海洋不应该是各国炫耀武力推动炮舰外交的竞技场，警告肆意挑起争端，刻意制造紧张，终将害人害己。
中国一贯坚持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解决海上争端，但对蓄意侵权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将坚决据理反制，我们不惹事也绝不怕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例行记者会对菲律宾否定两国在南海仁爱礁的君子协议，批评对方不守信用。
遵守中非达成的共识就能有效维护仁爱礁局势稳定，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违背承诺一再挑衅只会升高局势，终将殃及菲方自身，希望菲方正视现实，理智决策。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向本台表示，肩并肩演习是美菲防卫协议终止之后两国商定的年度联合演习，已举行39次，目的是维护南海情势稳定。他指今年演习特别靠近南海和台湾，明显是针对中国而来。
随着中国大陆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军事力量也急剧向外扩张，特别是习近平上任后不断在控制南海岛屿军事化，所以使得区域安全遭到了挑战，所以这也凸显着这肩并肩这个演习的重要性。
他表示近期中国海警和菲律宾船只对峙，再加上今次演习，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这种紧张对峙状况确实持续升高，不过会到冲突的情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引爆点，只是说双方都在准备，为最坏的情况在做打算。
他表示除了美菲和2014年加入的澳洲外，今年法国更首次参加演习，并有13国派观察员参与，显见国际担忧区域紧张局势升级。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过去十几年，中国周边国家都以为只要向中国靠拢，顺从北京，经济就可以欣欣向荣。不过这些神话逐一被打破。菲律宾总统小马奥斯两年前上台之后，一改以往菲律宾亲华的外交政策，全面亲美，结果证明经济不但没有衰落，前景还一片光明。由江荣报道。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八年前上任就全面投向中国，疏远美国，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经济利益。中国在一带一路旗帜下在菲律宾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项目，中国亦曾经承诺建造一座连接马尼拉湾的高速公路桥以及建造水坝， 但美国亚洲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经济学教授魏海说，由于招标过程没有引入竞争，而且中国提供的借贷利率不具吸引力，这些一带一路项目最终都没有实行。国际私人企业中心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副区域总监戴佩瑜指出，中国最终不单止没有兑现承诺，更衍生了腐败问题。
其实如果说中国的投资对菲律宾是有好处的话，那他们也是会欢迎的。但是呢，就是过去这几年，就是对菲律宾产生的好处，对很多菲律宾人来说是坏处大于好处。因为呢，就是在很多尤其是比较大型基础建设的投资，很多都会跟譬如说腐败问题，然后跟就是不遵守菲律宾当地的法律问题，或者是带很多中国自己的劳工的这各方面问题，在其他国家浮现的，在菲律宾也浮现。
魏海表示，杜特尔特全面亲华，令菲律宾人民感觉受到屈辱。
Duterte was perceived as caving in too much to China and allowing their incursions, and there's a lot of acrimony towards the Chinese.Invading in these areas and the dredging, island building and militarization of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到小马可斯上任后，菲律宾最终放弃同北京协商，而家建造呢啲铁路嘅资金都有可能被美国以及其盟友取代，脱离咗对中国嘅依赖，菲律宾经济冇衰落，反而前景更加亮丽。本台翻查联合国贸易和经济发展数据，发现菲律宾已经宣布的陆地外国直接投资额度存量近年的增长接近五成，由2016年的8177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12127亿美元，其中增幅最显著的产业分别是电子设备业和资讯和通讯业，分别有接近三倍和接近八成的升幅。制造业中，集成电路和半导体零件进出口录得最显著的增幅。2022年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和它的盟友包括台湾、南韩和日本包揽超过一半的入口额度，而菲律宾电子产品头三名出口目的地为香港、中国和新加坡。中美冲突升级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鼓励外资加大力度投资东盟国家，以此绕过美国向中国实施的禁运措施和关税。而且菲律宾拥有年轻的劳动人口，它的人口红利都是吸引外资投资的原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菲律宾在新冠疫情后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质 GDP 增长率，显示了菲律宾的经济正在经历正成长。戴佩瑜认为，虽然将整个供应链移出中国是很困难，但是从最新的趋势可以见到，一些打算在中国增加生产线的厂商正在向东盟国家移动，组装、测试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的生产线转移情况特别明显。
所以呢，就是他反而看到的很多就是美国来的、中国来的投资，然后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东南亚最大投资国之一，所以其然后台湾现在投资就是东南亚，蔡政府上台来也一直有新南向，就是新南向政策，然后所以就是东南亚在过去这几年的确确那个贸易量，还有就是就是国外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量增加非常多。
两周前紧接美日菲首脑召开历史性三方峰会之后，美国同菲律宾宣布开启吕宋经济走廊，推动私人企业到菲律宾投资，包括港口、铁路、清洁能源和半导体供应链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自由亚洲电台江颖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研究制裁措施，威胁要将部分中国的银行从全球金融体系里面剔除，以阻止中国继续支援俄罗斯。但有分析指出，中国一早已经做好准备，相信对中国的打击很有限。再由江颖报道。
布林肯访华前夕，华府加强对中国施压，称北京通过向俄罗斯出售军民两用货品及技术，帮助普京重建因乌克兰战争而严重受损的军力。华府威胁将会向俄罗斯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希望说服北京停止支援俄罗斯，防止俄罗斯在俄乌消耗战中成为赢家。中国银行是俄罗斯出入口商的主要中介机构。 负责处理美元汇款，并提供商业贷款，满足营运资金需求。而全球大部分贸易的计价加以美元为结算单位。华尔街日报报道，切断中国银行业的美元交易，影响力较针对个人及企业的一般制裁更大，足以迫使银行倒闭，故通常被用作最后手段。在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信贷问题之际，美国的制裁措施对中国经济构成风险，但分析认为，即使美国使用强大的金融威逼工具，亦都无法说服北京限制对俄罗斯出口。在星期四播出的本台节目《财经自由港》中，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分析，自从美方开始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之后，中国大型银行都拒绝了俄罗斯企业的业务，同类型的商业交易已经转到小型银行去进行，而这些小型银行几乎没有美元计价业务，因此不担心美国制裁。
咁其实影响不大，这个大家其实在美国以至是欧盟对俄罗斯银行部分的小型银行剔出 SWIFT 咧，其实见到个影响咧，的确唔系好大，因为对一啲大型银行，因为要做天然气啊、石油嘅一啲运送交易咧，其实佢哋都仍然可以用美元结算。但系呢啲小型银行咧，因为本身似乎系冇咁多嘅美元业务咧，对佢哋嘅影响咧，似乎相对可能冇咁大。
财经评论员李世民指出，中国有超过4000间金融机构，北京就算跟随美方指引监管其俄罗斯业务，亦都难以监控所有银行活动。这样正好为北京提供一个借口去反驳华府的指控。他还预测美国制裁将无法有效切断中资银行和国际体系的联系，此举肯定会造成另一个外交紧张点。
虽然理论上这个国际的银行体系好像一个高度被监视的一个系统，其实每日成千上，我讲的是数以亿计的交易宗数，你其实银行自己之间做这些合规的审查，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可以做得很足的。这个是所有全世界欧洲银行一样面对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北京大条道理跟美国说，喂，你欧洲未一样有啲咁嘅事。
新华网喺布林肯访华前一晚发表报道，中国外交部阐明立场，希望布林肯此行能够聚焦五大目标。第一，树立正确认知，中美必须扣好第一粒纽扣，认清中美究竟系伙伴关系定系对手嘅根本性问题。第二，加强对话，继续中美喺各个领域开展咗嘅重要接触。第三，有效管控分歧，表示美方不能触碰中方在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等议题上的红线。第四，推进双方在禁毒、执法、科技、人工智慧、农业、卫生、气候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第五，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自由亚洲电台江颖报道。
香港基本法23条生效满一个月，当局暂时并没有引用新法例执法。不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否认不作拘捕是要缓和社会上面的担忧，认为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社会动荡不同，强调有必要的时候都会引用的。由纯音报道。
南华早报在23条立法一个月前夕刊出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的专访，林定国提出将23条和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最初数个月做比较并不合适，因为当时需要用港区国安法压止社会乱象，但现在社会基本上已经回复和平和秩序。他强调如果有必要就必须动用法律，否则他是一张无用的纸，但同时要谨慎地用。对于有说法认为23条立法后港府较少动用是想令人感到较安心，林定国就不认同有关说法，并说立法本身已经能够吓了有人违法。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本台分析，话当初立法咁急都是因为美中关系，冇需要过分着重当局动用23条的次数。暂无案例并不是要放宽管控，因为当局并不会避而不用，最低限度要创造案例以儆效尤。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避开下半年美国的大选，他们一定会用中国或香港的话题作为攻击大陆的目标，所以快快脆脆在尽短的时间里面通过了23条，是避免跟着下半年里面是成为了一个焦点。
中国对外关系某程度上影响香港。目前形势可见，中国面临美国层层压力，是不是意味港府都会暂时收手，避免火上加油呢？刘瑞兆就觉得很难讲，因为现在中国很多都是不理性的行动。
如果他是理性的话，根本有讲法之后就不用那么急去推廿三条了。但他的心结心魔是在树，他现在通过了之后又不见得他的心结是解了，那个行动是永远没人能够预计得到的。
林定国就讲到，现在迫切应对的是软对抗，会以软实力对付软对抗。他说软对抗多涉虚假、误导和不公平的陈述，制造不必要的恐惧和绝望情绪，例如宣称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他建议可以从反驳和发布信息开始，但是港府无意立假新闻法。特首李家超星期二行会前见记者都讲到，香港媒体发放资讯比以往有改进，同最坏的时候对比有进步的地方，相信专业新闻从业员亦都会共同对付虚假资讯，保持新闻的可信性。
我的取代是，如果可以用自律、行业提升和专业化去处理这个问题，应该是首先的选项。我们是要共同努力，不需要立法。
这样是不是有吹和风的意味呢？刘瑞兆就说，只是因为对官方来讲，处理传媒早已经不再需要用到假新闻法，而且假新闻法其实是两面刃，可以禁制官方认为不利的信息，同时都会打压建制信息，执行上会有多重标准，所以官方暂时不会考虑。
他说这些是理解的传统传媒，并不包括网或者新传媒。咁你話未來一段時候佢會唔會去處理網上面嘅傳媒咧？咁而處理呢啲嘅時候，根本亦都唔需要用假新聞法，又搞條新嘅法律出嚟嚟講咧，係對官方更不利。你只要任何一條國安法裏邊嘅有關內容，以至廿三條裏邊，佢已經手到拿來啦。
其实自2019年反送中事件后，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1年已经提及会研究制定假新闻法，直到政府班子换届后，去年7月民政事务及青年局长麦美娟仍然说立法规管假新闻的研究工作接近尾声，但最后都是没有相关消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台北报道。
香港米埔是国际知名的湿地，每年都有大批候鸟栖息，但在中港融合的政治纲领之下，所有环保顾虑都要让路。香港环境咨询委员会星期一在多个环保团体质疑之下，一致通过新田科技城环评报告，意味着会填平鱼塘、斩树等工程，将会对湿地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10个环保团体一致反对，并且形容港府做了一份史上面最差的环评报告。由梁永康报道。
环资会星期一开会审议新田科技城环评报告，一致通过在8项条件和7项建议之下，建议环保署接纳有关环评报告。环资会提出的条件包括土木工程拓展署需要在工程开展前最少9个月向环保署提供新景建造管理计划，并就计划咨询环资会意见，在田塘前实施放养杂鱼以进行过渡湿地措施等等。根据土托署的资料，如果环保署接纳建议和报告，新田科技城工程最快在今年开展，预计分别在2025和26年开始过渡湿地措施和田塘工程。环资会主席查日超表示，委员了解到新田科技城发展会影响到该区部分现有的鱼塘和湿地，但透过纾解措施能够带来多项的环境效益，能够在发展和保育之间取得平衡。大公报另外指有委员希望政府加快步伐，维持香港长远创科发展和在大湾区和国家层面的竞争力。绿色和平、长春社和香港官僚会就对环资会通过报告表示极度失望，促请环保署临崖勒马否决报告，为新田湿地把关。10个环保团体上星期召开联合记者会，批评环评报告是史上最差，指控报告资料错漏百出，有数十处涉嫌违反法定要求和绕过公众咨询，合共3宗罪。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陈可纯当时说，
如果通过了一份错漏百出、千疮百孔、一啲都不科学和很多不达标地方的环评，其实有很大机会就是报高尔夫球场的后尘，就是有可能是会招致司法复核的风险。
本土研究社在 Facebook 发帖文形容，新田湿地不止一直是国际重要的候鸟天堂，亦成为了香港城市独特的一道香郊风景，却没得到应有的保存。 通过新田环评报告的环资会亦都冇好似喺过往审议粉岭高球场咁仔细用心，又特别指出环资会主席查日超同时系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的董事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记者会上欢迎环资会通过报告，强调环评报告一向专业和认真，会依照一贯做法继续进行城规会审议等法定程序。他又说，纵然有面积，如果鱼塘荒废甚至鱼塘冇鱼，他觉得不是一个好而积极的环保政策。环保署发言人指，署长会详细研究报告，全面和审慎考虑相关研究概要、技术备忘录的要求以及公众意见等，决定是否批准该报告和附设条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重庆燃气集团去年下半年更换新的智能燃气标，其后用户发现燃气标转速异常，导致费用大幅激增，居民在网上晒出大额的账单，讥讽燃气标是中国的速度，亦都引发集体抗议。有人权律师指出，垄断企业的行为无异于盗窃犯罪。由胡瑞南报道。
由去年下半年开始，重庆燃气集团对全市和各区县更换新的智慧燃气表。今年二月起，当地网上问政平台陆续收到市民投诉，表示他们更换新的燃气表之后，燃气量大增，导致费用翻倍。去到四月，大批重庆民众在网上质疑燃气费用异常飙升，怀疑燃气表有问题，纷纷在网上晒出燃气账单，有居民的账单甚至高达6000元人民币。还有市民说，停用燃气之后，燃气表仍然转动。根据中国媒体曝光的数字，去到4月12日，重庆当地主管机关一共受理了7362宗燃气相关的投诉。面对换表增费的质疑，重庆燃气集团在4月12日发布澄清公告否认，集团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民怨沸腾，当局怀疑担忧会演变成集体抗议事件的巨大压力下，重庆当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进驻重庆燃气集团。去到上个礼拜五，当局终于确认该集团有多计、多收费等的问题。当局亦都表态，上级机构已经决定免去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车德臣的职务。据悉，重庆燃气集团的大股东是央企，换表之后利润暴涨，2023年第四季营业利润年增 112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为2192亿元。年增 824%。 重庆燃气公司隶属华润燃气控股集团，中国国务院国营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22.78%。 中国人权律师徐木清向本台表示，官方处理方法依然如故，未追究邵氏公司的法律责任。他认为该公司的做法最起码是一种偷窃行为。而早前中国曾经有多宗民众盗取燃气获刑的案例。
这个不仅仅是要求退费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个盗窃，垄断集团的盗窃。你们盗窃了这么大的规模的财产，盗窃了这么大的数，你那个一把手必须得抓起来判刑啊。
澳洲华人时评家黄普正都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再用替罪羔羊来平息民愤，无奈各地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当局依然沿袭过去的维稳手法，恐怕将会导致民众的抗议。黄普正都指出，国企和地方政府之所以敢如此敛财，主要来自中共当局的纵容和默许。
各个地方政府现在都没钱，中共暗示地方政府机构可以用各种手段增加你的收入，他不会公开以发文件的方式这么做，不是光一个地方的事情，这是整个国家通过这个方式搜刮民财。这种手法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共执政手段流氓化的一种公开的形式，他的经济已经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步。
根据社交媒体 X 中文部落客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汇整的中国网友爆料信息，继重庆之后，成都、常州、合肥、南昌等地 都陆续有网友反映家中燃气费激增的状况。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跟住由董书月讲下记者新闻简讯。
曾经在中国经商的一对王姓父子被控利诱招揽两名台湾军人，收集军方机密文件交给中共情报人员，星期二在台湾各被判8年徒刑。两名军人因为收贿就分别判囚7年和6年。起诉书指出，王姓男子在2015年前往厦门市经商，结识中共情报机关人员，在利诱之下和个仔一起在台湾发展组织，以高薪招揽现役军人，除了收集军人身份证等资料，还要求签署效忠自愿书，然后安排前往外国和中共官员会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联同民建联主席陈克勤、立法会议员黄英豪等星期一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拜访刚刚离身的驻港特派员崔建春。明报引述黄英豪提及一直推动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加强联系，崔建春就回应说，如果香港民间组织前往东盟考察将全力支持，又强调非洲发展十分重要。黎智英案星期二续审，控方庭上展示陈子华和黎智英在得知国安法消息之后的对话讯息。陈子华表明忧虑黎智英和他家人的个人安全，黎智英以一旦你站出来为自由战斗，就要准备战斗至最后回应，强调一定要坚持。陈子华就明言会留守到最后和保存力量。黎智英最后回应说，这个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而你们是我们胜利的希望。另外，对话讯息又显示，陈子华一度就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向黎智英致谢，解释当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初选机制，但是黎智英动用大量人物和媒体资源协助，最后促成初选。2019年12月8日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前夕，警方声称在全港多处地方搜出大批武器，事后14人被捕并起诉多项罪名。港府亦都首次引用反恐条例，其中6男1女否认控罪。案件星期二在高院正式开审。控方在开案陈词里面提及6名男被告和他人，包括屠龙小队成员，计划在轩尼诗道放置2个遥距控制的土制炸弹，并在民阵发起的游行里面先引爆小炸弹，迫使警员去至大炸弹方向，再引爆大炸弹，然后夺取警枪。控方另外说，案中3名被告曾经在另一串谋者安排之下往台湾接受军训。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请到本台官网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再见。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